都在魂的里面，而我手里面的行为，我嘴巴里说的话，我是头所想的，恶上想的，这一切都是由神的话来管理我，啊，神的管理我，我的家里是神的话在哪里管理，讲神的话，教会里面讲神的话，用神的话来管理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这就是神必然就祝福我们，就这在这个地上会长久，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。以色列人长久就是他们的寿数要长啊，寿命长。我们的长久不只是寿命长，我属灵的生命还很长啊。22节，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行他的道，专靠他，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，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，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，从旷野和利巴嫩并白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，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。这一个就是我们如果遵行神的诫命，也爱我们的神，行他的道，专靠他，不止上面的那些祝福要临到我们，而且我们对于我们面前的一切的仇敌或者国民，神也会把他们赶出去，赶出去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就是迦南地这块地上的外邦人，是要把他们赶出去，而且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。什么叫做脚掌所踏之地？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你经过了。什么叫做经过？你有属灵的经历了，你属灵的经历经过了。比方我们祷告求神一件事情，很困难的情况下祷告，唯一这件事切切的祷告，神就祝福你了，啊，祝福你了，保守你平安过去了，你看你就有一个经历了，这个经历，这一件个经历就代表你脚掌所踏之地，神就把属灵的祝福给你了。从旷野和黎巴嫩，旷野就是迦南地周围的旷野啊，那叫包括现在约旦地啊周围的旷野，沙特阿拉伯这一些都是旷野，在当时还要到黎巴嫩，黎巴嫩是它的北边啊，啊，黎巴嫩是在以色列的北方那些土地，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，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，伊拉克的这块地啊，一直要到西海就是地中海，这都是他的地，要做你们的境界，神把这些地方都赐给他了，不只是一块迦南地啊，远远超过迦南地啊，北方的、东方的、南方的，神都给他们了，你看就说他们境界，这是神的祝福。25节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，是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，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。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这个意思并不是要我们扩大我的范围有多大，还不是，那是说这些利巴嫩也好，巴拉大河这块地也好，就是这种肉体的东西，是要把这些肉体的东西从我身上除掉啊，我们不要怕，神给我力量，我的骄傲神会给我拿去，我的自私神会给我拿去，我的软弱神会给我拿去，我的嫉妒神会给我拿去，这是跟罪有关的，我的贪心神也会给我拿去，这是跟罪有关的，另外我的己神也要从我身上拿去，除去我的己，使我能够舍己背十字架的跟随主啊，这是属灵的，今天我们是属灵的基业，属灵的长进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地上，就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舍己背十字架， 把我们的肉体出去来走前面的道路，这是今天我们属灵的情况。好，
今天
这
个黎巴嫩还是国家，
对呀对呀，
贝拉大赫好像还是伊拉克，
对对对，嗯，这个原来啊，神就把这个地就给了他们了，给以色列人了，境界有这么大，问题就是你的脚掌去不去踏这块地，你踏了这个地就给你了，你不踏就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以色列人不踏，这是应许啊，这个迦南美地是应许给你的，你要不要是在乎你愿不愿意去走，你愿意得到你就去，你不愿意得到就不行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长进，神已经给我们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得到这个福气，愿意你就去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怕肉体，如果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就不行了，你就害怕了，前面你怎么懂？26节，看到我今日将主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，祝福的话就是13节，咒诅的话就是16节，16、17，好，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都告诉他们了。第27节，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，就必蒙福。怎么得到这个福？祝福的话，听神的诫命，那就是听了。如果不听，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，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，就必受祸。那就咒诅了，一个是祝福，一个是咒诅，一个是有灾祸。问题就是听不听神的话，按不按照神的话去做。29节，即使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。那里有一座山叫基利心山，基利心山我们在黑板上写了，基利心这个山叫做波野史的山，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。以巴路这个山叫赤裸的意思，就是光秃的意思，光秃的山，光秃就是不受咒诅嘛，不受祝福就叫光秃嘛，什么都没有。多乃死是代表祝福的意思，多嘛，多。这23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，在住亚纳伯的迦南人之地与结甲相对，靠近摩利橡树吗？那么这两座山就是在约旦河的旁东边，西不是约旦河的西边，他们一进去就是靠近结甲，就是他们马上过约旦河啊，就会经过那个结甲，就在那个地方，就两座山。山的意思在圣经里头是代表困难的意思，困难。所以基利心山是代表祝福的话写在上面，你要有祝福的话，你是需要自己出代价啊，有困难你要越过它。如果你不能够越过那个祝福的困难，你要经过的困难的得到祝福，那你就必然落在咒诅的困难里头，就是一般路的困难，就落在咒诅的困难里头，那就受到要受许多有咒诅来的困难难处。31节，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，在那地居住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一些律例 典章。好，这里告诉他们，把这两座山上写好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都写好了，然后啊就摆在那个地方，让以色列人都能看见，都能看见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基利新山和利巴路山在哪里啊？是在我们的里面啊，是圣灵的教导在我们里面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圣灵带领我们往前面去，我们顺服圣灵，听圣灵的就是祝福，我们不听圣灵的，今天不是咒诅了，今天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了，因为今天是恩典时代。好，我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我们从新约来看，新约是没有咒诅的。今天任何人咒诅我们，那是不准的，不可能，不会的。神也今天也不会咒诅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挂在木头上，就是担当了一切的咒诅。这是加拉太书上说的，所有的咒诅都在他的身上，这是恩典时代，没有咒诅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啊，对于那个反对我们的人，我们只要祝福，不要咒诅啊。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要怕咒诅，别人咒诅我们是不会成的啊，不可能出现的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十一章啊，就是十一章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。
三十节的。
好，三十节。这二三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？这个地点在哪里呢？在约旦河的那一边，就是西面。现在他们正好在约旦河的东面，摩押地这个地方，摩西给他们讲律法。他们很快就要过约旦河了，就到约旦河西面去。你过约旦河的西面那个地方，就有一个地方叫解甲啊，解甲。你看，就是三十节，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解甲相对啊，靠近摩利橡树嘛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地点的话呢，摩利橡树啊，我们大家都读过的，你看我们读一读亚伯拉罕啊，第一次去就是到那个地方。请我们读创世纪十二章，第二章，第十二章第一节，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哈，我来读它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现在我们要讲亚伯兰，神对他说话。亚伯兰是个什么人啊？亚伯兰就是伊拉克这个地方的人哦，他是伊拉克这个地方的人哦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们，你这个地方不要丢了哈，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读约书亚记，如果我记得不错，是最后一章，对，乌尔哈，好，二十四章，就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，二十四章第二节，第二节哈。约书亚对众民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，就是亚伯拉罕和拿和的父亲塔拉，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。你看到没有，他们就是在伊拉克嘛，那个地方侍奉别神。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，领他走遍迦南全地，又是他的子孙众多，把以扫赐给他，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扫，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。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读到这里了。你看亚伯拉罕和他的兄长拿和的，他们两兄我们现在读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第三节，神就把亚伯拉罕啊从大河那边，就是伯拉大河啊， 带过来了，带到哪里去啊？迦南地区了。所以他们走的路啊，看来今天和以色列人又要过约旦河了。当时亚伯拉罕也是过约旦河，也要过约旦河，因为他从这边过来嘛。那么现在以色列人也在约旦河在东边，也要过约旦河到西边去，好不好？亚伯拉罕也要过约旦河，因为约旦河就是把迦南地分开的嘛。迦南地的西边叫约旦，叫约旦河的西边叫迦南地，约旦河的东面啊，那就是不是迦南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现在啊，我们再读十二章，创世纪的十二章。第四节，创世纪十二章的第四节，亚伯兰，这那就是亚伯兰罕的原来的名字哈，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挪得也和他同居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多少岁？七十五岁，他比我还大两岁，他有师父生的，他明年也要去啊，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啊，好不好？不是问题，只要你愿意。第五节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挪得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区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你看，那就一定要过约旦河，好不好？过了约旦河才到迦南地嘛。那这第六节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事件的地方，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里。你看，摩利橡树了。他一过约旦河就到摩利橡树了，好不好？亚伯兰去了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我们看《生命记》，今天我们读《生命记》十一章，好，第三十节，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，就是西边嘛？过了约旦河，日落之处，西边是不是叫日落之处啊？太阳是从东边起来。住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，亚拉巴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沿海，有叫或者叫死海，它的旁边有一个平原叫做亚拉巴，与杰甲相对，靠近摩利橡树吗？你看到没有？就是摩利橡树了，靠近摩利橡树。那么刚刚亚伯拉罕就是摩利橡树吧？哎，看来呀很奇妙，亚伯拉罕走的地。以色列人也要走这个地方去啊，也可能这个地方啊好走啊，有路嘛啊，从伯特大荒那边过来的人要走这边过去。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代是要祝福他？因为亚伯拉罕原来就是侍奉外邦神的，在伊拉克嘛，哎，他的父亲就是做偶像的。所以我听了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讲，好像这个我在这里把这个也给大家弟兄姊妹说过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啊，他呢是专门做泥，用泥来做偶像，做很多的偶像在家里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要出门了，出门的时候啊，他就给亚伯拉罕讲了，你要小心啊，我这一片地都是偶像，架子上都是偶像，你就不要，他不叫偶像了，我们叫偶像，他也许说这是神啊，我做了这么多神，你小心不要把它打碎了啊。也许我想哈，也许他去照顾照看他，把灰尘啊这些给他弄干净或者怎么样啊，也许我是这样想了。可是他父亲一走了以后啊，亚伯拉罕就拿一个棍子把所有的偶像都给他打碎了。打碎了以后啊，他父亲回来一看，全部偶像打碎了。他就问亚伯拉罕，这是怎么回事情？就是父亲啊，你走了以后他们都打架了，你比如说他是神嘛，这个神跟那个神打，打架打。他说如果你这个神是真的是神，怎么自己不能保护自己啊？别人都把他打碎了，那证明你这个不是神吗？所以从这里来看，假如我们相信哈，也可能当时亚伯拉罕从年轻的时候神就在带领他，是他认识只有一位神啊，没有第二位神，哎，所以啊，他神一附着他，他就跟着他走了。到了七十五岁，他都愿意跟着神走，好不好？所以神就祝福他了。那么今天我们一样，我们假如是愿意跟着神走，你的心完全向着神，哎，你的魂 思想感情一直向着神，你做的一切的手里做的一切事情向着神，你思想里想的一切事情向着神，神都祝福你，好吧？你这边一看，好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这表示就是说，他跟他的祖宗一样，还是要走这条路。
要走这条。就是侍奉什么，好吗？好，感谢主。如果弟兄姊妹没有什么问题了，我们就要停到这里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继续读《生命记》的十二章。现在我们要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。生命记，生命记十二章，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，我们请您打开，好吧？
第十二章第一节，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，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。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，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，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，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，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，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，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。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，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，将你们的燔祭、平安祭、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，并还愿祭、甘心祭以及牛群、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，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，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，就都欢乐。
谢谢。那么这里是我们看见神告诉摩西，第一节是神告诉摩西，那么摩西又把这些话来告诉以色列人，就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，你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，以色列人你存活在世间的日子，在耶和华你列祖神所赐给你们为业的地上，甚至把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人，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这块地，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。这里有两个，一个叫律例，一个典章。这个律例典章我们都做了很多解释了。律例就是要以色列人怎么样对待人，典章是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对待神，神都有特殊的要求。第二节，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，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，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。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区，迦南地原来有很多外邦人，他们不相信神，不侍奉神，不敬畏神，那么这些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偶像，他们侍奉神，他们有他的偶像，所以他们就按照偶像要求他们来侍奉，就等于我们现在讲，你看这个佛教有他的要求来侍奉神，他是要你到佛教的庙里去，在那里去侍奉神。那么当时这些迦南人，他们有他们的侍奉的地方，比方说山上、高山、小山、青翠树下。青翠树就是那个树荫底下，他就设立他的偶像，他们就去拜这一个。但是以色列人呢，不能拜这个，他们全部要把这些东西毁坏了，不能按照这些外邦人的侍奉神、侍奉他们偶像的办法拿来侍奉神。所以不能说在高山他们有个庙，我就到那庙里去拜，拜我们的神，拜耶和华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要把他那些偶像全部要把他打碎，要把他撤毁。第三节，也要撤毁他们的祭坛， 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，祭坛他们也献祭啊，献个偶像啊，他们就做了很多的偶像或者柱像，都要把它打碎，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不能再拜外邦的神，他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耶和华，只能拜他，而且拜他的地方应该在哪里呢？好了，那就是第四节，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，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。神就专门定了一个地方，就是神立名的居所，神的名在哪里，你们就到哪里去，神没有规定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这是对以色列人讲。而且我们看在第三节，不但要焚烧他们的木偶，砍下他们雕刻的偶像神像，还要把他们的名从那个地方除灭，那些偶像的名都不要了，全部要把它除灭。所以现在这一章圣经里头有非常重的一点是前面圣经没有讲的，就是说神有一个立他名的地方，是神的居所，神就住在那里，以色列人就要往那里去。那么我们看神给以色列人的居所在哪里呢？立的居所在哪里呢？好，那就是耶路撒冷，好不好？耶路撒冷，我在黑板上把它写了，那就是耶路撒冷是神给以色列人预备的地方，预备侍奉他的地方，所以在耶路撒冷那里就有圣殿，以色列人只能往那里去，不能随便找一个地方我就敬拜神了，找一个地方我就侍奉神了，不行的。好，我想这一个这一章的重点就是一定要神立名的居所，他们到哪里去？底下我们看第五节，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地他名的居所，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，将你们的燔祭、平安祭、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，并还愿祭、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封到那里，这些祭物燔祭也好、平安祭也好、十分取一之物也好，和手中的举祭或者还愿祭、甘心祭或者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封到那里去，这些是神所要的，叫他们写的祭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向神还愿，要朝神那里去献祭，一定要到神所立名的地方。什么叫神立名的地方？立神的名字，那就代表神在那里。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代表他自己，现在我们到银行去取钱，但是你签一个字，签什么？就签你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就代表你自己。所以神把他的名字放在耶路撒冷，摆在圣殿里面，那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应该敬拜神的地方，别的地方不能去。好，这是神规定的。第七节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，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，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，就都欢乐。这里有两件事情，一个到神那里去献祭，献祭的东西他们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。利未记里面有一个祭叫做平安祭，平安祭献祭的时候，平安祭的肉谁献平安祭他们全家都可以吃，祭祭的人都可以吃。那意思说何时一方面他们把祭献给神，神悦纳了，有的东西要烧在祭坛上，另外还剩下了一些神就要赐给祭司，还有剩下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吃，而且要在神的面前吃，就是在圣殿里头啊， 全家都在那里吃，而且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？去敬拜神，感谢神，就是因他们手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蒙神赐福，他们就都学了。所以我们到神的，今天我们看以色列人，他们要到神的面前去，一个他们是有一个甘心祭，有个还愿祭。什么叫还愿祭啊？就是神啊，我求你，我现在要办一件事情，求你祝福我。哎，神就祝福他，他这件事情就办得很好。那今天的话来说，做生意就做得很成功，神祝福了他，他就还愿了。神啊，以色列人就还愿了，那么我要把我多少要奉献给你，他就到神面去还愿。好，所以这里就有还愿祭，也有甘心祭，这些都是献给神的。那么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不能随便献，一定要在耶路撒冷，神所立名的地方。好，我想这是第一个。那我们再把再读第八节，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，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。请你把这一句话画出来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如果你能把它背下来是更好。就是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。以色列人他们当时还没有进迦南地，他们自己所行的一切都是随心所欲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为什么还没有到迦南地？可是摩西告诉他，你们将来不可以这样行，就是到了迦南地以后你不能这样行了，你必须按照神的旨意去做。那么另外来看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现在好多事情都是行我们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，我想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，行我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，这一个是不对的。我们应该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应该去求问神，不是按我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，好不好？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，就是我认为对的我就做，我认为不对的我就不做。但是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啊，不是出于神的。那么现在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不能到处去侍奉神，必须是神立名的地方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旧约和新约还不同，旧约和新约不同。那么今天我们要问了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要去侍奉神，要去找一个神立名的地方，哪里是神立名的地方？大家一定想教会，对不对？礼拜堂啊，我们到那里去侍奉神。那么如果按照新约，按照新约，那我们要看主耶稣怎么来教导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旧约和新约都把它弄清楚。新约到底神的要求是什么？那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。十九节，第十八章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。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请你注意二十节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是新约，所以新约是没有一个地方的限制，就是看什么地方是奉主的名。你看这里有一个奉主的名啊，
那不是一个人也可以吗？
没有，至少要两个人。
奉主的名我自己也可以，我在祷告的时候。
那你要现在你读十九节啊，你把十九节读一读哈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主耶稣说是两个人啊，所以说一个人。好，两个人在圣经里是什么意思？两个人是代表见证，两个人是代表一个见证。圣经里的二字这个字是代表见证，所以后面二十节马上说，因为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，两个或者三个奉主的名聚集，你看一定是有他的名，他就在他们中间。在旧约，神的名只能在耶路撒冷，神的名只能在那个圣殿里头，这是旧约。新约神的名就是在基督徒的中间，基督徒的中间。所以有两三个人，你看家庭里面就有两三个人嘛，对不对？一个家里头至少是两个人嘛，两夫妻吧，啊，两夫妻都是基督徒，是两个人嘛。再加上家里其他的人，孩子也好，长辈也好，就是两三个人了。只要你奉主的名在那里聚集，主耶稣就在你的中间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新约的应许，和旧约就不同了。旧约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地方，新约不是找地方，新约就是你要找主在不在那里，主在不在那里。如果你这些基督徒聚集啊，主不在那里，你去有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去，主耶稣在那里就对了。那么有一个原则叫奉主的名。什么叫做奉主的名？就是在我们中间没有第二个名，除了他的名。现在很多人，他们的聚集中间还有人的名，某某牧师。有的人还觉得我是属于某某牧师的，在天主教里面我是属于某某神父的，哎，教父嘛，他是教父。所以这里除了有主耶稣的名，没有第二个人的名，就对了。
就是主的名的话，它必须有一个内容上的标准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我奉主的名，我在那为了自己的利益祷告。
啊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哈。那么现在呢，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约翰福音。请我们读十七章。再请我们读第二十节，要读到第二十三节，二十节到二十三节。
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 这世人可以替你拆了我来，你所赐我的荣耀
我已
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
在
他
们里面，
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这世人
知道你
好了。新月为什么两三个人奉主的命聚集主教团中间呢？这里有个原则，什么原则？你看第二十一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这种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里面的问题啊。旧约是外面，好不好？神从来没有说耶和华跑到以色列人里头去了，没有的。这新约不同了，新约是父在主耶稣的里面，主耶稣也在父的里面，我们也在他们里面，神和主耶稣也在我们里面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在我们里面。你看二十三节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好不好？那么这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在里面的原则。旧约都是外面，新约都是里面。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神的生命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头都有圣灵住进来，都是里面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到外面去找里面的东西，你永远找不到。很多人要追求啊，叫做外面去追求，不要，你要到里面去找，因为主耶稣就在你的里面。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奉主的名祷告，奉主的名聚会，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做一切的事情。这个名是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奉主的名，因为他就在你的里头，他现在就在你的里头。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应许，或者一个奇妙的经历，就是今天主耶稣是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是在他的里面，所以和旧约就不同了。啊，旧约不同，所以我们不能到外面去，不到外面去，而是在里面。因此教会历代以来，教会历代以来，很多认识神的人，他们就知道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主就在他们中间，这是指到基督徒了。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分清楚，旧约的侍奉和新约的侍奉是不同的。旧约是外面的，新约是里面的。那现在要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就是希伯来书。第八章十三节。希伯来书新约的往后面翻。第八章十三节。既说新月就以前月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就比快归无有了。所以旧月的东西啊，那些条例啊，就慢慢要归到什么无有了，没有了。因为今天我们是活在新月里头，是在恩典的时代，和原来完全不同，和原来完全不同。那么这里啊，我们想把旧约的侍奉 和新约的侍奉都稍微我们读一点圣经来区别它。请我们读诗篇最后一篇150篇，150篇。这个一共有6节，我们请啊基督徒去跳舞，让基督徒去大声的唱，要去大声的弹琴，大声的跳。这一刻我们看那是旧约的办法，所以他们就提出来啊，大卫不是也是这样吗？那么好，的确大卫是这样，但是你知道大卫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大卫是叫旧约的人啊，大卫旧约的人。你看我们他们常常举一个圣经，我们把它读读，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6章，还要往前面看，下撒母耳记下第6章，从12节读到15节，还是请领导听。
12节，有人告诉大卫王说，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，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，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，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。
这是旧约，他是要跳舞，他要唱歌，而且要极力的。为什么？让他能够听见啊，神才能听见，因为神不住在大卫的里面，神不住在里面。但是今天不同了，今天是圣灵在我里面，神的圣灵在我里面，我在主里面，主在我里面，所以你声音小不要紧，他听得见啊。而且新约的祷告，你看主耶稣怎么讲，你们还没有祷告以先，神就知道你需要什么，这是新约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，我们不能够把旧约拿来做我们的榜样，不能拿旧约来做我们的榜样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生命记的12章里头，这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重点，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和今天新约对基督徒的要求是不同的。所以今天的第8节就是，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，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。也就是今天我们是在新约恩典时代，我们不能把旧约的东西拿来学。所以有的人讲，你看你们聚会啊，死沉沉的，那么呢跳跳舞唱唱歌，弹弹琴，拉拉手啊，这样就活跃了，还甚至你愿意怎么跳就怎么跳，这些都没有圣经的根据。以及读新约圣经，你有没有看见保罗在那里喊以色列人起来，喊基督徒起来跳舞？没有啊，保罗没有喊他们这样跳，也没有喊他们也要弹琴啊，没有嘛，好不好？那是旧约。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把旧约和新约把它分别清楚。好，我想今天是第一部分，就是我们要读的这个以色列人是要在神立名的地方 在哪里啊？来敬拜神。好，现在我们要从第九节，我们要继续读，一直要读到第十八节，九节到十八节，我们还是请琳达姊妹读好不好？
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，所给你的产业。但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，又使你们太平，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，安然居住。第一节，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、平安祭十分之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，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，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。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，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。你要谨慎，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，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，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。十五节，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，随心所欲宰牲吃肉，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，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，只是不可吃血，要倒在地上，如同倒水一样。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，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，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，或是手中的举祭，都不可在你城里吃，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。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，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。
好，谢谢。好，这里又有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除了向神献祭献牛羊，但是他们可不可以，以色列人可不可以自己吃肉啊？可以吃的啊，这个是可以的。那我们看他怎么讲呢？十五节，然而你在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，随心所欲宰牲吃肉，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，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。羚羊与鹿是他们打猎打来的啊，不是他喂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献祭给神的东西一定要到神立民的地方去献，不能在我城里，我住在这个城我就在这里，不行的。但是我自己家里要吃肉，你可以在你城里吃啊，你可以宰肉啊。那我们就清楚了，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，他们国家亡了以后，这个他们就已经被掳到国外去了，他们住在各个城里面。那么他们要吃肉怎么办？摩西说你们可以吃，随心所欲的吃，不是说你吃一次肉要把耶路撒冷跑一次，不是的。但是你献给神的东西就一定要到神那里去。所以你看十七节，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，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，或是你许愿的甘心的，或是手中的举祭，都不可在你城里吃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这是献给神的嘛，不能在你城里吃。第十五节，可以在你城里吃的，那是你自己吃的。十七节，那是献给神的，不能在自己城里吃，但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，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，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。好，所以以色列人要分清楚两件事情，你自己要吃肉可以，就在你住的地方可以吃，但是你献给神的一定要把它神的献到神的立民的地方去啊，这是要他们分清楚。但是其中有一条就是十六节，只是不可吃血，要在做地上如同倒水一样。这里有一个规定，你要宰牛也好，宰羊也好，你可以全家吃，但是有一条，不能吃血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为什么不能吃血，当时神的规定，请我们往前面翻 我们读利未记十七章，利未记十七章从第十节开始读，然后我们就读到第十四节。
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若吃什么血，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为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都不可吃血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。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，必放出他们的血来用土掩盖，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。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，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，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，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。
好，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里神告诉我们，十一节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你血里面有生命，所以呢赎罪。啊，为什么不能吃血？圣经里讲了一个原则，第一个就是一个活物，它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，你吃它的血就是吃它的生命了。第二个，这个血是为着来赎罪的，血是为赎罪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就不能吃血，血是为着赎罪。所以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，他们先把这个牛这个羊杀了，把他的血完全放完，使他留在祭坛的地上，然后再把他的肉宰成一块一块的摆在祭坛上去烧，所以这个血像留在地上，像倒水一样的倒在地上，或者用土把它盖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血是为着以色列人赎罪，赎罪。为什么血可以赎罪？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，因为血里面有生命，或者血就是生命，代表他的生命，血代表他的生命。那么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还要请读一处新约，请我们莫忘后面翻希伯来书，第九章二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，就是这一节我来读好了啊，第二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，按照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的罪是怎么赦免的？因为主耶稣的血。所以圣经里有一个规定，若我不流血，罪就不能赦免。所以主耶稣一定要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。血就是代表生命啊，血流完了就代表我死了，我死了。本来这个罪是我们犯的罪，我们该死，但是主耶稣把他的血流进来就代替我死了，他的血流出来，他死了，那就是说他代替我们死了。
因为他流了血了。如果不流血，我们的罪就不能得赦免。现在我们能够得到赦免，所以旧约是规定不能吃血，因为血是能够赦免人罪的生命。旧约有一个规定，就是以命抵命啊，你犯了罪，神就要用你的命来赔偿这个罪，除非有一个人他能够代替你死，能够救你这个命。那么唯一的那些在旧约就是一个牛羊，我们也曾经讲过，牛羊的血和主耶稣的血是完全不同。主耶稣的血是可以洗净我们的罪，牛羊的血在旧约的赦免那两个字都叫遮盖，遮盖就是我犯了一个罪，然后一个杀了一个牛献给神，牛的血流出来了，神看他的牛的血，不看我的罪，等于这个血在我的罪的上面盖住。但是我的罪在不在？罪还在，不过血在上面盖住一层。但是在新约就不同了，新约主耶稣的血是洗净我们的罪。那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，往后面翻，比较后面了。约翰一书第一章要从读第七节，七节读到第九节，七节约翰一书第一章从第七节读到第九节，好不好？请林大师没读好。
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好，你看第一个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看到没有？不叫遮盖啊，完全给你洗干净了，好像你没有犯过罪一样。因为主耶稣的血它是神儿子的血啊，不是一般的血。后面就是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你看都洗净了，你只要承认，向主耶稣承认就行了啊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一切都洗净了。好，这是新约和旧约不同。好，我想这里说到的不能吃血的原则就是在这里，就是在这里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还想再读一处圣经，还是希伯来书的第九章。第十四节只有这一节，好，我来读这一节，九章十四节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原文是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主耶稣的血第一个洗净，把我的，刚刚我们读了，我的罪都洗净了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洗净我的良心。一个人犯了罪以后，他的良心要控告他不平安。如果你向主耶稣认了罪以后，主的血把你的良心就洗干净了，良心就没有控告，良心没有控告。我们犯了罪以后，良心会控告我们，那个时候良心就没有控告，你犯了罪了。如果良心控告，你说主耶稣的血已经赦免我了，洗净我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就是我所有犯过的那些罪的行为都除掉了，没有了，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。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完全的平安在神的面前。
安全的平安。好，是一个就是关于是血的问题。下面还有一段，就是《生命记》十二章的十九节这一节，你要谨慎，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。这个也是神的命令，生命记十二章的十九节，不可丢弃利未人。我们知道在旧约甚至拣选了利未人来侍奉神，在旧约利未人也没有房产，也没有地产，什么都没有，他们是专门侍奉神。那他们生活怎么办呢？好了，神就规定了以色列人要养活利未人，所以不能丢弃他们啊，因为他们是专门选出来侍奉神的。这是在旧约。那么在新约，神有没有专门拣选一批人在教会里面侍奉神，就是他们是侍奉神的人？那你要讲牧师嘛，传道人嘛，他们就是拣选的侍奉神的人，那么我们不能丢弃他，在天主教里头就是神父啊，那我们要养活他了。好，实际上在新约里面并不是这一个。那现在我们要读一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二章。彼得前书第二章，第五节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第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死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请你看，我们都是祭司，不是立位人才能做祭司，在新约我们都是祭司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。传道人，传道人也是祭司，也是祭司。所以在新约里面是没有专门拣选一批人来作为中间的阶级，他是专门侍奉神的。我们这些人是平信徒，我们不能侍奉神，我们要看他怎么讲我们就听他的，这个做法是错的。或者讲这个做法是从天主教遗传下来的，因为天主教有个居间的阶级，就是神父主教，就是他教皇，就是他们是能够侍奉神啊，所以他们要经过特殊的训练。在教天主教统治基督教的十三个世纪里面，他们的圣经都是拉丁文，只有谁能够读呢？神父能够读，我想也许修女也能够读，因为他们要专门经过训练，一般的人不能读，不懂希腊，不懂拉丁文。所以他们做弥撒的时候，就只有神父懂拉丁文，把圣经读给大家听，下面的人都不懂，因为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很多信徒不懂拉丁文的，都懂他们自己的文字。因此就有一批中间的阶级或者特殊的阶级，他们就说他们是专门侍奉神的，你们都不懂，我们是侍奉神的，所以你们就要听我们的。这个是圣经没有讲，圣经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每一个基督徒你有神的生命，你都能敬拜神侍奉神，而且主就在我的里面，主在我里面，我在主里面。你看这个还要什么中间呢？不要了。好，那么这个传道人，那么这个教会的长老，
这些人又是做什么的呢？好了，这些人只能说他是有恩赐，分给他恩赐，他有一个做口的恩赐，只是这个恩赐不同，他也是一般的，所以他有的人就有教导的恩赐，有的人有解圣经的恩赐，这是他的恩赐，应该是只是一个恩赐，而不是一个地位。现在搞成一个地位就不对了，就不对了。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现在的一种聚会，像星期天这种聚会，我们看你到哪里去聚会，都是一个人在上面讲，大家在底下听。在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聚会的啊。如果是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或者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第二十六节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啊，我们可以邀请我们读到三十一节，读到三十一节。
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若有说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至多三个人，且要轮流着说，也要一个人翻出来。若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，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。若旁边坐着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，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得劝勉。
好，你看保罗怎么讲啊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就是聚会了，跟那么多人聚会，个人和有诗歌和有教训和有启示和有方言和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啊，不是要只有牧师在上面讲，大家耳朵在前面听，这个是在保罗的时代没有这一个，因为我们相信聚会就叫运用恩赐，每个人都有恩赐，所以这个时候有的人是有教训的话啊，有的人他也许在讲方言，但是一定要翻出来。好了，有的人有启示，都是圣灵在那里运用这个恩赐，有的人也许有诗歌，有的人有祷告，正常的聚会在保罗那个时代教会的初期就是这样的一个聚会，后来就形成了因为有平信徒和居间阶级的关系，所以觉得你们这些平信徒都不懂，那么就是我来教导你们，所以就培养了一批特殊的阶级出来啊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有的。好，因此从我们说到不要丢弃利未人，是说到在旧约利未是专门拣选出来的，新约就不是这样，新约是没有专门拣选利未人。好，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在读申命记十二章里头提到的不可丢弃利未人。现在我们要继续读申命记的十二章的第二十节，要读到三十二节，二十节读到三十二节，好吧，请闭着。
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，你心里想要吃肉，说我要吃肉，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。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，若离你太远，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，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，可以随心所欲的在你城里吃。二十二节，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，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，只是你要心意坚定，不可吃血，因为血是生命，不可将血与肉同吃。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，如同倒水一样，不可吃血，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 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。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怀念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。27节，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，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，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，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。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，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，那时就要谨慎，不可在他们屠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，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，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，我也要照样行。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，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。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。
好，谢谢。那么我们看看在这里啊，摩西继续重复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们要献给神的东西一定要到神立名的地方去，你们愿意在你自己住的城里面吃什么肉，你可以自己随心所欲的吃，但是有一条，不能吃血。啊，这是说得很清楚，不能吃血。啊，第二个就是你不能学外邦人的那种侍奉神的办法，拜他们的偶像，这是不可以的，不可以学他们的恶俗陷入他们的网络。那么最后有一个就是32节，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。这个非常重要，就是以色列的人凡是神吩咐他们的，他们都要谨守要遵行。不可加添就是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去加一点，也不可随自己的意思去减一点，不行的。神怎样说他们就要怎样遵行。啊，我想在旧约是这样，在新约这个原则是不变的。因此我们今天不能够把神的话加一些东西进去，所以有的传道人是把神的话都加了东西进去了，加进去了，把他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，有的又把神的话删减了，把他自己的意思，把神的话就减少，这是不行。那么这是旧约，那么我们看看新约是怎么讲的呢？那请我们读最后一卷圣经，叫启示录。启示录最后一章22节22章，请我们读启示录的22章。18节读到19节，18节读到19节。
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
那你看新约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的圣经的话一点不能加一点不能减。所以有人讲啊，这是过了时代了，圣经过时代了，这是人在哪里讲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分辨，我们要把圣经读好。所以有的人啊，把旧约加在新约上，这就是错了啊！因为我们讲旧约和新约不同，旧约的侍奉和新约的侍奉不同，你现在把旧约的侍奉拿到新约来喊我们去做，这就不对了啊！这就不对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别旧约和新约的侍奉是不同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新约里和旧约里所有神说的话都不能够增加，也都不能够删减。所以我们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，
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。当然我们中文这一本圣经赫合本翻译的有的地方不大准确，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在星期六我们读圣经就是回到原文去，要读原文编号的圣经，为了要把神的话读成，不增加不减少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。我想今天我们读申命记十二章里头有几个原则，一个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讲，神在旧约有一个立民的地方，他们一定要到那里去敬拜神，献给神的东西一定要到那里去献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有三个节日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过，要回去过。第二个，以色列人自己要吃肉可以在自己城里吃，但是有一条，不能吃血啊，不能吃血，这是第二个。所以他们不能够照着外邦人侍奉神的办法去侍奉神，不能用外邦人的这些办法去侍奉神，他们一定要把外邦人那些恶习把它除掉。第三个就是他们不能把利未人丢弃，第四个，神所有说的话他们不能够增减添，不能够算减，不能增添，不能算减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唯一的根据就是这一本圣经。如果有一个人对圣经增加了或者把它减少了，这是我们都不能接受的，我们都不能接受啊，所以我们就要把圣经读好读准确啊，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好，我想今天呢我们是要，我们今天就把申命记十二章读完了，下一次我们就读申命记十三章。